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瑞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讲蒋介石的生平，我们讲到西安事变。在蒋介石一生当中，我相信对他来讲最难忘的就是西安事变。虽然他在国共内战之中失败败走台湾，但对他个人的安危来讲是没有直接的威胁。但西安事变就完全不同了，他身边的保安和士兵都被打死，他没有丧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来的。但另外一方面，西安事变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一个转捩点。讲到中国近代史，当然离不开国共两党蒋毛之争。如果要研究国共两党之争，就离不开西安事变，因为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捩点。所以日本的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他本《张学良和中国》这一本书里面就有这么讲过，他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被惨杀的命运。但对共产党来讲，是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后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所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日，是拜托这个张少帅之福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将张学良视为千古的功臣。周恩来临死的时候也都提过两个在台湾的人物，他很想见到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张学良。而台湾的历史学家很多都认为他是千古罪人，就好像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会消灭，西安事变是对我们的国家是重大的损失，损失到无法弥补的。西安事变的始末是怎样呢？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距离今已经是有82年了，但其中不少的疑问到今日仍然是一个谜，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始终都不肯讲出这个事变的内幕，直至到2001年10月14日离世为止，他将他自己所隐藏的秘密带到去坟墓了。首先我们要讲一讲事情发展的始末是怎样。在1930年代，中国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但政令难以统一，各地的军阀表面上是臣服中央，但是各自各怀鬼胎，各有勇兵在手，而共产党亦都是拥有相当的势力。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他没有理会到在东北省日本的这个的野心，因为他相信如果不铲除红军，他会利用抗日的机会得以发展，以后就后患无穷。后来历史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忧虑是对的，于是他就致力经营五次围剿红军，虽然四次失败，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所谓25000里长征的大溃退，最后来到陕北的地方只剩下几万个红军。蒋介石以为要彻底消灭红军是一件很快和很容易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东北就发生巨变了。首先就是张作霖被日军暗杀，由张学良继承，跟着就发生这个所谓918事变，东北落在日本人的手中。张学良带领他所谓200000的东北军在热河一战里面就被日本人打败，这个200000红军的东北军竟然之间被几万个日本军就大败。张学良结果就带着他的东北军离开了东北，离开山海关。蒋介石就趁着机会派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联合剿共，但竟然之间又受挫。事实上，张学良在这个时候曾经秘密和中共联络，数次和周恩来见面。1936年蒋介石赶到西安， 催逼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在12月12日、在蒋介石毫无防备之下，那日清晨之际发动兵谏兵变，就将蒋介石扣押。当他被劫持的时候，他刚刚做完了每日他必定做的早操，正是在那里着紧衫，就听见出面枪声连续不断。原来张学良派了400个人进攻他所住的地方，当时他住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当时蒋介石的卫兵奋起抵抗，死伤枕藉，蒋介石嗱嗱声走去后山，最后在一个丛林的岩穴里面被捉住，身上只是着睡衣，鞋都没了，背部受伤。跟他一起逃跑的随从也都被打死，蒋介石能够活过来可以说是幸运的。当蒋介石被老劫的消息一传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几方面不同的反应。首先看一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应。毛泽东在当时当然非常的开心，他嗱嗱声就打了个电报给张学良，要求杀蒋介石，如果不能够杀都交给人民公审。其实所谓交给人民公审不是一样去杀，而且呢就叫张学良派飞机来接周恩来，去到延安接周恩来去谈判和策划。对他来讲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对他来讲是有充满了盼望。但张学良呢不单止没有派飞机接周恩来，而且呢连这个延安的城门都关闭着，令到周恩来呢在外面冻冻的天气过了一晚。张学良先前曾经跟周恩来有数次会面，而且是非常的欣赏他。为什么事后他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原因就要看看第二方面的反应，就是苏联史太林的反应。12月14日，两日之后，苏联两大报章《真理报》和《消息报》都是将这个被老劫的头作为头条新闻，并且评论里面强烈谴责张学良，说他是为日本人服务，并且毫无含糊的是支持蒋介石。张学良现在才明白过来，先前周恩来对他说苏联是支持他和红军会合合作对抗蒋介石，原来完全是虚假的。他这一波赌输了，他以为可以取代蒋介石的位置，又得到苏联的帮忙，这个完全是一些梦想来的。所以他有少少迁怒这个周恩来的身上，他觉得是被骗了。但我们会问，为什么史太林会支持蒋介石呢？从现在我们所找到的苏联档案看来，事情是非常明显的。苏联是怕日本，因为苏联曾经是为日本所败，他希望日本和中国对抗，他就遇人得利，也都可以能够得着这个保障。他不认为张学良是有这样的本领，是说服整个中国，带领整个中国抗日。他要唯一可以领导整个中国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一人，所以毫无疑问的就站在蒋介石那边。而且他更加是将一个特务一个支持杀蒋的特务叫做阿图洛夫呢将他枪毙。对，当这个张学良得悉苏联的反应之后呢，他知道他完全呢是估计错误。他就嗱嗱声去见蒋介石，对着蒋介石流着眼泪，希望蒋介石觉得他是后悔做这件事。他对蒋介石说他是轻率鲁莽，并且他对蒋介石说他想秘密和蒋委员长回去南京。又讲讲国民党方面的反应，12月16日，南京政府就向张学良宣战，并且派军队朝着西安前进，还派飞机去轰炸西安的城郊。张学良知道并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再加上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他就决定不能够杀蒋，并且他知道如果他不杀蒋介石，又失去了苏联的帮助，他留在西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在西安是他的手下， 不少是同情共产党或者是站在共产党那边的。于是他决定不单止是要放蒋介石，而且还跟他一起去南京做他的阶下囚，这总比他在留在西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况里面好得多。为了安全起见，他就仍然接见这个 周恩来，并且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见面。表面上他仍然相信共产党，因为如果蒋介石肯和这个周恩来见面，表示是承认这个共产党，并且可以各共合作一同对抗这个日本。在这个时候苏联的老大哥，因为支持蒋介石，中共也都知道没办法杀蒋介石了。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宋子文就以私人身份来到这个西安谈判。蒋介石起初的时候死都不肯见周恩来，但是莫斯科想出一个绝计，就叫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莫斯科愿意释放他的儿子蒋经国回家，但就是需要有一个条件，他要跟周恩来见面，并且愿意各共合作一同抗日。因为这样的缘故，蒋介石就立即答应，结束了这次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还有很多的疑问我们需要详细去研究一下的，但是呢我们留回我们讲张学良的时候呢，先 再跟大家讨论一下。无可否认，西安事变对蒋介石一生，对整个中国是影响非常大的。好，下次再跟大家讲一下蒋介石怎样领导中国作百年抗战，是这样先，拜拜。